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206回。
这个成天老歪脖子要跟自己媳妇儿的老师翻脸，老师师傅受尊重分什么时候？那在夫妻感情好的时候，肯定尊重您是他师父也是我的师父是一样的，那么就跟岳父岳母似的，人都是双重父母啊。说媳妇儿尊重公婆，男人就得尊重岳父岳母，可是在好的时候这怎么都成啊，那要不好的时候翻脸的时候，那遭骂的也是老人。哎呀，我婆婆那才缺德呢，我婆婆那人呢，哎呀妈，是吗？这就是儿媳妇啊，是吧？今天也是如此。还有就是这个他那小媳妇儿乐乐姐，乐乐姐啊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把这老姑子治了怎么都行，别让他在我们家这儿耀武扬威的，知道吗？你像个男人似的，要不你离我远点，不要再回我们这家。实际上说心里话，这成天歪脖子他呀，他确实是离不开乐乐姐，可以说他们俩的感情现在是巅峰，那就是说跟自己的媳妇儿只有一份责任的存在，是男人的一种责任而已，真正啊别的爱已经没了，就是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了。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是如胶似漆如甜似蜜，正在恩恩爱爱的时候，嘿，这成天歪脖子，你别说这人啊，又猛又绑又壮，又有精神头，武术又高，就一毛病，怕媳妇儿。不光是怕自己明媒正娶那媳妇儿，就这小三儿他也害怕，他就在一毛病，就是怕媳妇儿惧内，打骨子里就这毛病。所以这小媳妇儿这会儿一说话他急了，那你看师傅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还要跟我翻脸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作为一个老人来说，这个事儿你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和和稀泥，而你不能两头挑啊。是我有不对，但是这不我们家的事儿吗？你就不用管了，否则我不客气了。他要不客气，这个李连梅能管那个吗？李连梅就往里进招，根深进步，啪就一掌，是连掌带嘴巴在呼，就是老人打孩子那种形式。这时候有人说话了，谁呀？乐公公，干嘛打我们姑爷，还反了你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老乐家，有乐公公乐婆婆在，你就不行欺负我们姑爷，你要欺负我们姑爷，我跟你就没完没了。乐婆婆说，对，老头子不行，咱们俩上，我是姑爷，对，你要觉着你不行不是吗，你下来，哎，你的岳父岳母上去把这老道姑给他摆平，这不怕事大呀。这一烧火使得这个成天歪脖子就感觉到后边这老丈人对我好，之前那不行，之前那个整天的跟江平说，就那江大中整天跟江平说，你说你找那玩意儿啊，歪个脖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这嘴歪眼斜，他的心不正啊，这人将来啊他会啊对你不好。这有的时候啊就当着这成天歪脖子就这么教育自己的姑娘，所以说这成天歪脖子这自己这打击也是很大的，可以说年轻那会儿啊憋老了气了。为什么？有短处啊，拿人家家钱学的武术啊，而老丈人又有钱， 自己媳妇儿对自己又好，有的时候真是想给老丈人一响亮的耳光，后来一合计，不管怎么着啊，还得是看在媳妇儿的面上，那不看僧面看方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星，看在媳妇儿的面上，我就不跟这老丈人一样了。所以忍了这么多年，这老丈人可算死了，来个老道姑又重蹈覆辙，演了老丈人老丈母娘这一幕，你说这他能受得了吗？所以他就急了，就闪展腾挪，还没是往里进招。其实他跟老道姑就得进招，老道姑李莲梅这功夫了得呀，确实是不错。你想啊，玲珑秀江平是他徒弟，这玲珑秀江平这功夫不矮，之前咱说过，就这对大水袖，那可以说一般人上来啪就这一水袖就能把你打吐血了，那是气功啊，那不是广那捂这绸子，那是一种气功。气功它的运用跟一般的气功还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玲珑透在这个江湖道上它是有名的。那老道姑呢，李莲梅又是这个玲珑秀的老师，你说他功夫能矮吗？自然他功夫矮不了。老姑子把自己的功夫摆开了，把这一个老歪脖子给圈上了。其实啊，原本这李莲梅老道姑就没拿这个成天歪脖子当回事儿，自打年轻那会儿就说这孩子不行，他学那玩意儿就不行，不正宗。说四方木头啊，没在圆眼里钻。学武术这东西呢，你必须得投名师访高友，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老师，找一个真正的师傅，回头人家真把东西交给你，你才能出得来。说花钱学那个不可能学成，他不知道这小子真走字儿，真就是找了几个好老师。那么也是看他呀是个学武的材料，很谦虚很刻苦，收钱是一方面，教功夫是一方面，这些个老师还真都不丧良心，不像有的老师啊就收你钱是收你钱，教东西那另当别论，等他教的时候再说，都含有水分，不是真正教你，等人家学完这武术到社会上一实现一看不成，这功夫不行啊，不如老师这功夫，也挺恨老师的。可是呢，这成天歪脖子哪叫他命好呢，他所接触这接近十个老师，各出奇招，各有奇招，量身定做。比方说他在头一个老师那学完了，到第二个老师这，老师说你练练你学的什么，一看在他的基础上把自己的东西套进去，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呢就成了他自己个儿的东西了。第三个老师呢也是同蹈覆辙，跟这一样，说你那老师怎么教我怎么教，他是越学越高。结果呢，这些老师这种打法倒把他给惯成了，也把他给教成了，成了自己的一个体系，成了自己的一个绝活。这东西演变到自己身上，消化到自己身上，这成天老歪脖子这小子这功夫就了得了，所以养成了一个孤性孤僻快刀的性格，轻易是不伸手，但是他对对方的功夫对方的能力都有所了解，说你练什么我怎么躲怎么闪，你看我不还手，那是我不还手的。我不还手呢，不是说我打不过你，我只是找机会找你的漏洞，一旦间有漏洞让我下手的时候，我这刀刷就过去了，只要我这刀往外一出，你对个是没好。所以这成天老歪脖子在江湖上有一个霸气的地位，人家在江湖上这功夫那真是无二无双。看今天打上这李莲梅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，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也没跟这徒弟姑爷比过呀，也没正功正令的说那个成天呢你练练我看看你学的什么功夫，你老在外头下学哗哗的这么花钱你学的什么看看，也没看。这也就是说 李连梅的一个失误，他不知道对方有多大的能耐，老认为花钱学不能学来真东西，不能学来真把式，所以对他的功夫疏于了解，没那么清楚。而今天比上却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你看这成了名的剑侠确实高，可是在江湖上在社会上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剑侠，人家的功夫也不矮。今天这成天歪脖就是一个例子，他就是跟那些江湖上的散仙、社会上的平凡人学的这武功，今天把武功练出来也是登峰造极呀。这时候啊，这个宇文进想上，宇文进就说了，这不行，我说萧战侠我上吧。萧鹏说你不能上，你上算怎么回事啊，你就不能上，是为什么我不能上呢？你要上人家这事儿，咱们掺和什么呢？是他们这些人把我们引进蝴蝶谷，我们到这儿了，眼看就到了蝴蝶谷了，这话已经说明白了，就是想把我们引进蝴蝶谷。这蝴蝶公主也叫百蝶公主柳倩想见我，为她妹妹报仇，我认这账，三抓两放小蜜蜂，这事儿是我做的，那我承认我承担。但是今天遇见这事儿是人家的事儿啊，咱不能参与啊，所以就得看着。那按理说这成天歪脖子是个死罪，应该把他杀了，可就是今天不行，人家都在这，尤其是人家的妻子江平还在，那小老婆也在，人家这乱乱的这一锅粥，人怎么比怎么打跟咱真的没关系，看着吧。这你这人，你说这老姑了，我看怎么不是个呢？我看呢还是个，什么是个？我看这不不是对手，这老姑子要磕碜呢，是吗？那真是，这老姑子真是不行了。这老姑子这功夫跟人家成天歪脖子真是没法比了，打上这后悔了。但是呢，李连梅他有个想法，我就是不行，你敢把我怎么着？我还有徒弟在那儿呢。我就是大辈儿啊，我这辈儿大呀，我又是直系亲属，我是你媳妇儿的老师，你再损再缺德，我相信你不敢当着你媳妇儿的面把我怎么着。所以呢，他尽量的把这招就往里进。进招的本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让成天歪脖啊，这个给个机会，巴掌撇子让我噼里啪嚓打两下，像你之前对你媳妇似的，你媳妇一来你唰一闪而走，你跑了，你媳妇那后头追，静音也就追不着，就追不着了。说只要你不再跟乐乐姐你们狗打连环，这也就罢了。说我们俩一追你，你一跑，互相给个台阶。没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没想到的是这成天歪脖子今天安心不走。他在想啊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江平啊，我年轻前在你家遭那个罪，我受那个窝囊我自己知道，我在外边风光那是我混回来的，可这话又说回来，谁知道我的心酸史啊。我之所以养成这么一身臭毛病，不是你们家逼的吗？我看着你爹那江德忠，我心里头就生气，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过我，所以说他逼迫的我不得不在江湖上混。如果说他不逼我，他当初就拿我当一个好姑爷，甜歌蜜语的接待我，我跟你要有一孩子，我至于吗？我有了孩子就有拴我的，我就不至于啊。在这江湖上这么鬼混，才有今天的这一幕。可是现在我就跟这个乐乐姐，我们俩感情这么好，你非得拆散我们鸳鸯，你这是不识时务，这就不讲理了。他就从这个角度上说，那么这也是各占各的理，各说各的事儿啊。他在哪个角度上的说，他都说自己的理，都有理。又到这个时候， 站在中立的角度上说都有理，包括这个乐乐姐。咱别说这乐乐姐是好人是坏人，作为一个女人捍卫自己的属地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自己的地盘，是不是？这男人现在跟我，你别管他怎么不跟你了，他是找的我，不是我找的他，是不是？他花不花心跟我没关系，我跟了他了，他就应该认认真真的跟我，我就得总结你的经验，你为什么没哄住他，他才出来跟的我。所以人今天挑拨也好，告诉打死谁也好，这个乐乐姐做的也没毛病，也都是对的。说书嘛，咱讲评评书，咱得评这事儿，就是说站在哪个立场上，人家对方都是对的。那么站在江平这，江平说你这样出来偷腥不对，我是你老婆，苦难的夫妻，我们一起长得大的。那么站在老道姑这儿的，那是我徒弟，你不能欺负他。人站着老乐家这面，那我姑娘就得有幸福，谁跟我姑娘谁是我姑爷，只要是跟了我姑娘就是我姑爷，我就得照顾她。所以说站在哪个角度上都是对的，这就是说书的在评这件事儿。不有一句话，清官你难断家务事，这就是纯纯的家务事，跟江湖没关系，跟社会没关系，计较家务事你都弄不清。所以说这老姑子一心想让成天歪脖给个机会，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这个长工呢也体现出来了，可是没想到今天的成天歪脖就不给他这机会，就处处为难他，处处逼他。最后呢，这老姑子就是说想不打了，说我累了，停了，我不打了，不管你们家这闲事儿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都行了。老姑子也不是不这么想，李连梅啊就想要说话，想要收招，说你这姑爷我管不了，功夫太大了，走，咱们俩走，走以进为退，好去找人，好去请他的师姐师妹啊，找几个社会上的朋友，大家声讨这成天老歪脖，就是大家一起上，力量是足大的。我们现在一个人打不过他，斗不过他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这老道姑李连梅想撤下来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成天歪脖已经把这老道姑李连梅给兜住了，圈住了，你想走都不行了。打来打去又过这么十几个回合，就听啪嚓，非常快，啪嚓，就这么一声响，坏了。原来啊，是这成天老歪婆这大欢刀啪就扎进了老道姑李连梅的肚腹，扎得快，抽刀快，这是两快，也就是成天老歪脖子的绝活，啪把刀抽出来，耶！他静音装傻，耶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，我怎么把您扎上了？老姑子一捂自己的肚子，没捂住，噗，连血在这肠子全出来了。老姑子晃晃荡荡，晃晃荡荡，呱唧就躺这儿了，奄奄一息呀。这时候徒弟江平直接蹦过来抱住了自己的师傅，师傅，师傅呀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他拿手啊给师傅往肚子里准备塞这个肠子和肚子，那还能塞进去了吗？这里头膨胀这么长时间，好像有一出口出来了，话都出来了，老姑子还有气儿，还有话，他用手拽住了自己的徒弟，眼含的痛泪，眼泪下来了。老姑子此时此刻就是想，孩子，我对得起你了。你小的时候对付师傅就好，你跟师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师傅有病还记着呢，是你呀，端屎瓦尿的伺候师傅那阵，咱们俩呀还没有这师徒之缘。原来啊，咱们俩是有这缘分，你是我的徒弟，可是今天师父还你这一切，把你当初对师父的好 以至于说你爹给师父盖这个庙这段情这段意师父就都还给你了，可是师父不想让你再上去比了，所以呢他这些话没说，接下来的话他拽着自己的徒弟而师父什么事情都要大不见小不见，较真儿没有一。对呀、啊、这句话说出一个真理呀、啊、两口子夫妻之间睁眼闭眼没事儿，说你非得抓住他，他在哪儿怎么着了怎么着了，你抓住怎么的，就算你抓住他了怎么的了，就是离婚呗，就是离婚，那还有什么下文吗？说你能忍了吗？你忍不了，忍不了就离了吗？那么大家不打破这个整个这僵局不打破，他回来好好的过日子，哪怕是演戏，大家把这戏演完了，这场戏慢慢的演下去，只要他不离开这个家，我们为了孩子，有一句话说，冲孩子好好过吧，这就是个好事儿。所以今天老姑子说的什么意思？不要太较真儿，你要不较真儿，至于咱们今天这么被动吗？是不是？也愿师父纵容你来找他，人已经早就变了心了，不是当初的成天歪脖了，今天的成天歪脖变了，人家这小媳妇又漂亮又好看又会拿情又嗲，每方面都比你强，真正的白富美啊，太漂亮了，你能比得过吗？你已经抵不过人家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你就不应该叫这声。他抓住自己的徒弟，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几句话：孩子，到此结束吧，到此结束吧，师父就是一个教训，不要再认真了，我的好孩子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。话没等说出来，老姑子死了。师父啊，谁也没想到，刀条老恩师啊，这是成天歪脖子做的过分的事儿啊，你不能给人挑死，你哪怕把他打伤让人家回去养伤，你去解决，你去处理，你叫个人呢，人家把你媳妇儿给交成了，现在你们没离婚，那就是你媳妇儿，你是怎么报答这个恩师的？五伦之中师为大，天地君亲才是师啊，那是五伦之首啊，而你举刀把老姑子给挑死了，这个事实能让他徒弟江平接受吗？江平一看自己的师父真的是练了气了，真的是不行了，真死了，从此还真就不哭了，他斩去腮边之泪，瞅着师父啊，你的阴魂漫散，看看徒儿，我给你报仇。